RCI 特别系列节目《家中建交五十年》。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家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访谈的第四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是多伦多和平与外交研究所的亚洲项目顾问姜文然教授。姜文然教授曾就读于北京大学，80年代中期就到了加拿大，曾执教于阿尔伯塔大学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他称自己首先是个加拿大人，然后才是中国人。而在中国成长的背景，令他对家中关系的分析有另外的一个角度。姜文然教授你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直播室。今年是加拿大和中国建交五十周年，但是最近的这段日子，两国关系可以说是降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点。从最早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到今天啊，这个关系降到冰点。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的话，会是在哪里呢？
这里边这个两国关系的恶化，像您指出的，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我们说短期的最直接的因素呢，这个所谓的导火索呢，是这个2018年12月初，加拿大这个逮捕，这个华为的首席金融执行官孟晚舟，这个当然是由于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个引渡的安排，那么美国要求加拿大做，加拿大做了以后呢。这个很显然大概不到两个礼拜之后呢，根据威胁国家安全这个罪名，中国逮捕了这个两个加拿大公民 Michael Kovrig 和 Michael Spavor， 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了。怎么自从这个情况开始了以后呢，双方坚持自己的观点，互相指责对方是做人质外交，互相没有做让步。所以说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孟晚舟 versus 两个 Michaels， 这是大家这么提的这个问题呢，持续到今天还没有解决然后繁衍到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这个呢在加拿大这个影响了整个公众舆论对中国的看法负面的这个观点攀升。所以说这个对中国比较这个有平时这种所谓友好的和主张这个接触的这些学者这些知识分子公众受到压力很大很多人，再加上美国这个特朗普总统对华的这种打压和敌视政策，那么很多这个加拿大的鹰派主张呢追随美国的鹰派，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对中国采取报复这个采取打击政策。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两国关系处于的这种冰点或者最低点呢，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个人认为，除了短期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孟晚舟的逮捕和两个 Michael 逮捕之外呢还有一些中长期的一些因素，这就是中国的崛起这个变成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很快会在总体国力上超过美国，这个给西方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因为中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国在很多方面和西方没有直接对接所以说在民主人权和很多国际国内这个一些问题上双边分歧很大。所以说中国的崛起和加拿大还有西方国家怎么样应对中国崛起也是目前造成双边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经常被忽视了。但是除了短期因素以外，我觉得中长期的因素也这个给中加关系的紧张蒙上了更多的阴影吧。
就是您说到了这个长期、中长期的这个因素，其实我
因为这一次的特别节目，我采访了一些加拿大的学者，一些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说几十年来加拿大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的建设、公民社会的建设是彻底失败了，中国看上去越来越强硬。那么两国的关系，或者是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您觉得双方会有一个相互妥协的可能性呢，还是会继续的针锋相对？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很有意思，因为我很多很多的西方的同事也在提这些问题。有一个不同的，我和他们不太同的西方的这个土生土长在西方的这些搞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我本人的不同是我在中国长大的。我在中国长大，在我这个年龄段经过了60年代的这个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么经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这个上大学，我是在中国属于第一批到北大去读书，然后80年代中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到国外回过来作为一个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观察中国这么多年，这几十年的历史，我所看到的中国的进步，在一代人之内所产生的进步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家也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现在关键的争论点就是在70年代初也好，当时这个 Pierre Trudeau 到中国去访问，73年，在70年就和中国建交，到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当时这个中国是向世界上承诺了什么，还是西方对中国有自己的不切实的期待？因为中国对西方的当时的承诺的东西和西方对中国当时所期待的东西，两个是不能等同的。今天40-50年过去了之后，很多年轻的一代学者，当时到中国去的中国通学中文的这些人，到了已经退休了年龄，他们自己把一辈子30-40年的学术经历、外交经历，有的是外交官，搞中国问题的，对中国这个进行接触的，他们对中国感到这个非常失望，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在70年代末承诺了要变成一个和西方一样的这种社会的制度和类型。实际上中国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回头看历史事实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70年代初也好，70年代末也好，到现在也好，中国实际上从来没对西方做过这种承诺，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今天的这样一个体制的。这个和西方很多人对当时对中国的所谓的期待，是他们自己的期待，并不是中国的承诺，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就混淆了。那么当时的期待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多人很着实的相信经济的开放和政治的民主化两个是手挽手不可分离的，而且他们认为非常自信的认为，除非中国在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搞政治自由化，不然的话中国的市场改革经济开放不可能走得很远，因为政治上的不开放会导致在经济上方面的这个桎梏，很多很多不能创新的东西会导致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40年改革开放之后，完全处于他们的意料之外，中国的一党制的这个体制不但能够容忍经济自由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经济创新、技术革新提供很好的一个国家保护的、国家资助、国家支持这样的土壤。所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政治上不开放的一党制的模式和经济上比较开放、能够创新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模式。这一点是西方精英搞中国问题的这些专家在40年以前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说他们的绝望是自己当年不切实的期待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当年中国对全世界进行了某种承诺 而今天中国背叛了自己承诺这样的结果。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双边，中国和国外搞中国问题研究的很多精英学者，他们之间的认知上的差距是相当大的，在这个问题上。
那会不会也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整个的80年代吧，中国的这个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希望，比如说赵紫阳那个时代啊，或者是那个时候好像国内有探讨过像新权威主义啊这样的一些理论方面的这个探讨。那为加入 WTO 也曾经承诺过，比如说开放市场啊。如果西方坚持认为中国人权是经济交流的必要的一个前提，而中国坚持认为不会改变目前的这个做法，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呢？
这里边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啊，因为这里边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当年西方到底对中国是期待了什么。很多人现在说当时他们觉得中国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角度，他们并没有期待中国会做什么承诺，他们就坚决地相信只要中国要做经济改革、市场化、开放，肯定从逻辑上来讲会导致政治上的开放80年代甚至90年代甚至2000年代初有一些中国的这些措施，他们还都抱着很大的信心中国会往这方面走，只不过是过去5到10年以来他们感觉到中国没有往这个方向走他们与其说是认为自己期待错了，他们现在认为是中国背叛了他们，而这里边是两回事儿。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年以加拿大和中国建交的时候为主，那么老特鲁多到中国去承认中国的时候，中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间，在人权制度方面，在法治制度方面，在专制方面都是非常极端的一个阶段。当时加拿大承认中国的基本的这个判断是没有要求加拿大或者西方国家对中国期待马上进行什么革命性的这种变革。但是第一这个老特鲁多认为加拿大应该承认中国，因为中国作为当时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不应该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没有其他的他们特别的想法。第二我觉得老特鲁多决定向中国开放的第二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中国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动力学，有自己内部的动力，他们向什么方向的发展是外部世界不可操纵不可强加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加拿大当时承认的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是所谓的现状，而不是说期待的某种不现实的未来。那么第三一个当时的老特鲁多承认中国的一个战略想法就是在中美当时是处于冷战对峙的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当时和前苏联也是处于对峙一个阶段，
对，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一个盟友，如果承认中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缓冲国家，能够在两个世界大国之间能够起到某种桥梁作用来促进这个世界和平，缓和紧张局势，做出贡献。所以说我们现在回顾50年前加拿大当时和中国建交的基本这个对整个中国国情和世界情况的基本的分析，并没有包括像现在那些人所谓这种修正性的历史观来说，好像当时承认中国是期待中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民主国家当时70年代的时候加拿大并没有这个期待，而是有其他的方面的战略方面的考虑，而且这些战略方面的考虑包括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个要强调的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我要强调的是，不管80年代有人说中国怎么样开放一些，或者在这个比如说相对的赵紫阳、胡耀邦手下，或者胡锦涛手下、江泽民手下都稍微比习近平政下要开放一点，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也都是相对的。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和10年以前的中国，公民的自由程度不见得比现在还高， 现在你到中国国内去，只要你不公开拉出推翻共产党的大旗，啊，基本上是什么都可以做的。微信群里面可以骂人的，可以骂街的，对吧？武汉封城的时候，在疫情方面，这个李文亮医生去世以后，这个社会媒体上，这个出现的这个群众性的这个谴责的浪潮，对中共和中央政府的压力是明显的，他们要做反馈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改革的动力呢，有这个我所叫做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趋势。我们可以说，可能目前的这个高压趋势习近平手下这个政下紧缩的一些东西，可能是在进两步过程中退一步的一个阶段。但是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我不认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这个大趋势会因为现在的最近几年的一些局势而有完全的这个反转。我觉得如果把中国历史、近代史、现代史从过去四五十年的这个投放到下五十年的话，中国的改革进步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不可逆转的。所以说，很多我认为在西方，不是说很耐心的让中国老百姓、中国内部的动力去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价值观来强加给中国，来改变中国。
加中建交五十年，加拿大的对华政策目前还有就是历史以一直以来的一些对华政策，你有什么评价呢？
现在我认为，这个加拿大政府就是小特鲁政府的对华的政策走向，是处于一个犹疑不定，没有很明确的方向的这样一个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小特鲁多政府对中国这个关于孟晚舟问题、两个 Michael 的问题人权方面的问题、华为的问题、5G 的问题等等，都出现一种犹豫不定、左右摇摆很难做出决策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也是跟总体上来讲，整个加拿大作为一个政府作为一个国家，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很深入的、很全面的对华政策一个框架有关系。这个当年在这个克雷蒂安的当总理的时候，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经济利益政治友好关系为主，在人权方面他很明确。加拿大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也不要去企图去做任何影响。这个到了哈珀政权之后呢，有一些变化，但是在哈珀政权下没有出台任何，即使在人权方面他强调了，但是也没有出台任何实质的政策，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战略的一个计划和文件。小特鲁多15年大选之后上台之后，15年末16年初当政以来，开始呼声好像很高的，对华有很多举措，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和哈珀政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这个要了解加拿大目前对华政策的走向，必须要第一点就是要明确，加拿大对华没有基本的战略眼光和基本的政策框架。这个政府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还没有出台。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加拿大对华政策要有这样一个战略框架，这样一个战略框架，在你提到的问题，在中国人权方面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限定，这个限定就是要回到50年以前老特鲁多承认中国的时候这样一个原点上去，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人权问题、政治改革问题、走向问题，主要是要依靠中国内部的动力来解决，任何外部的力量要改变中国是难于实现、难于奏效的。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国家，虽然在民主人权方面的价值观念非常非常的强调， 但是也要明确的限定，在中国、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很多人权问题上，我们必须依靠中国内部的改革力量，逐渐的解决这些人权问题。我们不可能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角度，甚至加拿大和美国联手，和西方其他国家的联手的角度，胁迫中国、压迫中国，可以在人权问题上让中国这个可以做出让步。我认为这个政策走向是不会成功的，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所以说，在没有一个在人权问题上定位这样一个总体对华外交定位的情况下，我认为加拿大对华政策，特别在人权政策方面，可能会左右摇摆。当然，保守党如果上台以后，会采取对华非常强硬的态度。但是从历史的经验看，目前的 Erin O'Toole 作为保守党党魁，他表现出来的对华强硬态度，和当年2005年这个 Harper 作为保守党反对党领袖的时候，对华这个强硬态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上台了之后，2006到2009年对华持续一个强硬和不理睬的态度，但是2009年以后，实际上他的态度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务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哈佛改变对华政策，这个在人权问题上这个降低调门，导致呢寻求中国这个投资。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即使是现在非常对华敌视的Erin O'Toole 的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即使是他们上台，对华政策也不会保证一成不变的。所以说，总体来讲，保守党也好，自由党也好，都缺乏一个对华政策的一个比较长远的战略指导观点。我觉得这是这个问题的所在。
那姜文仁教授，您作为一个华裔的移民，在个人方面怎么看待家中关系的这些不确定呢？
加拿大就作为一个国民是吧？作为一个文化是 very friendly people 对吧？这个来了以后也是确认了这样一些自己的观点的但是说在这种非常多元文化非常友好的这个非常这种谦和的这种加拿大人的政治文化里边也多年来我也体会到也还是有很多历史上的一些包袱，比如说这个种族主义的一些东西，排华的一些思想意识，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实际上这个还是存在的，而且并不是说很深的沉在水底下，在很多方面，实际上这个两国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这些意识就上浮到水面之下，很潜伏的地步。所以说，这个因为政治正确嘛，很多人不会公开出来表现这种某些种族主义的文化方面的偏见。但是这种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崛起、对中国还是不同一个这个人种的这种很下意识的防范和这个惧怕感觉还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说我并没有作为一个学者研究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并不对这个加拿大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因为我现在可以说在加拿大住的时间，作为一个加拿大公民的时间比在中国长多了，对吧？我在埃德蒙顿住的时间比我在哈尔滨住的时间还长，对吧？我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讲，I'm Canadian first, Chinese second, but you know, I 我没有任何幻想。从这个，从 if you detach and you analyze，是吧？从这个，第三者的角度，从学者观察的角度，来看加中关系，看加拿大国情，加拿大对中国态度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是可以用批判态度来看的，有好的一些方面，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和加拿大、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从一到十做一个，这个叫什么？怎么说？就是做一个乐观度吧。从一到十，您的乐观度有几分呢？
我只能如果这样，这很简单的比较方式了。我如果做这个判断的话，我只能画在五，就是也可能更乐观一点，也可能更悲观一点。这里边我刚才说了有结构性的东西，但也有主观方面的东西，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定死了我们就不所谓不免一战，要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中加关系，中国西方关系会继续紧张下去，我觉得聪明才智、战略眼光各方面能够怎么样来互动，怎么样来处理，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中国是一方面，是吧？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东西来继续搞改革开放，把自己的社会的体制呢，能够和西方的一些东西拉近一点。从西方的来讲呢，我觉得他们没有最主要的，我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还有一种凌驾于中国和中国人民之上，好像只有他们才知道中国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样最对中国最好。实际上他们应该有回顾一下历史，更有耐心的让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内部的动力来解决中国的变化、改革和发展问题。只要中国老百姓有耐心，能够忍耐下去的话，我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也应该有耐心。这个耐心呢，就是要以历史为鉴。这个历史呢，就是在过去40年中国的翻天覆地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把它放到下40年这个来讲，我们觉得就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人，而是中国怎么样能够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节奏以自己的努力来逐渐的把中国引向一个更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体制。我觉得这个是避免冲突和避免战争的重要前提之一。但是我比较悲观的就是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想持这种态度，而且他们就认为他们所自己所有的国家体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形成的体制要优于中国的，中国现在的体制是难以接受的，中国政府是没有合法性的，他们要现在很多人鹰派就是不但要抵制中国，要遏制中国，还要这个改变中国。而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我这个像我刚才说到的，能够大家有战略眼光，有这种战略耐心，我觉得我的这个比较乐观的点数会从五往上走。但如果我觉得那些鹰派的人对中国采取这种强加的状态，对吧，对中国采取不容忍的状态，那么中国国内反之在利用这种民粹主义，利用西方对中国的威胁搞民粹主义、搞民族主义的这样的话，我个人的这种乐观程度会从五呢往下滑，走到更加悲观的这个方向。所以说说 I mean 的那种
感谢姜文然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明天我们会继续家中建交50年特别系列访谈的第5集，明天再会。